你虽然不能每一句话每一节经文我们都要这么仔细的念，但我就觉得若是我们好好的在这里聆听神的话语，我们大家一同念的话呢，念完了这本书这卷书呢，我相信我们大概上像每一个弟兄姊妹应该在这个创世纪里面所得的信息应该是不算太坏。我不晓得各位怎么样，我们这个创世纪第四章已经讲了两三次了，但我就觉得还有未尽之言啊。我们今天晚上我们再来看一次好吧，我们来做一个总结，虽然比较很慢，但是我就觉得慢慢的吃嘛就有味道，对不对啊？巴不得神提出这样的查经，不但是你们了解神话语里面的信息，能够巴不得激发你们，让你们看见神的话语的里面的丰富饱藏，能够懂得怎么样能够爱慕神的话，在神的话语里面去寻找他给我们要得着的这些的恩典，这个怜悯啊，他的丰富的这个教导，那使我们的生活能够更丰富，求助帮助。真的只有他的话才能使我们的信仰能更实在，那么使我们的行为也能够有一个准则，晓得应该怎么做。那神的话语不是单单给我们晓得过去的历史上发生这件事啊，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圣经是神所默示的啊，他叫我们做什么呢？记得吧，哪些圣经第几节在哪一本书？新约里面啊，对不对？提摩太啊，什么提摩太什么呢？提摩太后书的第几第三章第十六节，第三圣经新约圣经好个好多三章十六节很重要的，那这个也三章十六节啊，你听看，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以教训读者，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啊，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看见没有？啊，他不但是教训我们，而且责备我们，指责我们。这个圣灵在我们心里叫我们为罪为义自责，为什么？判自责，这个是一个样的字，使人归正。这个使人归正是有那个纠正的意义在里头。我们错了，他纠正我们 ，correct us 啊，纠正我们啊，叫人学义啊，这个、我这个眼睛写的不是顶好啊 ，yeah， 是哦，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这是在义上面教导我们啊，这个 instructor in righteousness 啊，这是圣经真正的要紧的意义是这样的。所以这个不是单单古时间历史上发生的一件事，神透过这个过去人发生的事来教导我们。那么因为我们都是人，所以我们能够认同，我们都能够觉得这圣经的话是对我讲啊，对我们每一个人讲，在我们的生活上确实有帮助的啊，这个是圣经最要紧的目的。 OK， 那么我们再翻到创世纪第四章好不好，创世纪第四章我们今天晚上算是把这一段经文做一个总结啊，做一个总结。OK， 好，我们为主要明白主的话语啊，照理应该把前章去读，但是像前章一读的时间就没有了啊。我想前面的这几节呢，我们讲了好几次了，好不好？我们从第九节念起，第九节念到第十五节，然后的时候我们再念第二十三、二十四两节，好不好？第九节到第十五节，二十三、二十四，来，请来。耶和华对该隐说：“你兄弟，加力量，做那弟兄姊妹在一个话语面前能够得不到的，不是他不能讲什么，是你自己开口的问题。” 23、24，请来。拉玛对他两个妻子说，低头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在你面前，你破了向你恳求，主啊，你纪念我们今天晚上在这里的弟兄姊妹，我的恩主，求你让我们有一个饥渴慕义的心，让我们对你的话语甚至于渴慕你的话甚至心碎，让我们有这么一个追求的心，因为我们不是单单在字面上晓得这个从前发生的这些事故，但是主啊，我求求你让我们从你的话语中间能够认识你，认识你的教导，叫我们在世为人的时候真是能够行各样的善事，能够讨你自己的喜悦，叫人看出来我们这些人是在你的话语上受过教导的，好像当时这些门徒们一样。哦，这些有这个耶路撒冷的那一些官长逼迫他们的时候，他们认出来他们是跟过你的，是跟过你的学习过的，所以主啊，巴不得让我们这批人也是如此，是我们每一个礼拜四，那么虽然短短的这个时间，但我们真的在你话语上得做造就。哦，我们的恩主啊，你知道我们工作疲惫，弟兄姊妹来真是不容易，但是父神啊，既然来了，他们寻求你的面，让他们心灵得到满足，让他们因着你的话，他们得出力量，能够走前面当主的道路，让他们正式能够在你面前受了教以后献出来是属神的子民。哦，我们的恩主啊，你把我们这些不配的人带进了你自己的国度，让我们活的手，让我们在地上活的手，让人家看得出来我们的 citizenship， 我们的这个国民的国籍，我们是在天上的。虽然我们现在仍然在地上，但是我们是在天上的，我们不过在地上做个过路的客，让我们真是行事为人能够彰显你自己的荣耀。哦，我们的恩主啊，这个黑暗的世界何等需要你的光来光照呢，但你主用着我们好像一个灯塔一样的，让这个教会能够成为一个灯塔，哦，叫能够照亮四周围的人，叫他们在这个风浪风暴的这个世界里头，让他们看见有一个安歇的港口，他们可以进来到你的面前，能够得着你的保护，得着你的生命，得着你的保护。求主你自己随听听你仆人的祷告，加添他身体灵性的力量。哦，我的恩主啊，若是你的手一拉开，我什么都不能做。主啊，我正是何等需要你的同在，你的手托着我。主啊，你叫我的主耶稣基督怎么从死里复活，让他今天晚上再一次经历死而复活的大能，让他的身体的疲惫完全拿掉，主啊，让他有精神有力量，同弟兄姊妹一同来分享主自己的话。我们谢谢你，我们要求圣灵就这种话不但教导你的仆人，也教导众弟兄姊妹，使我们大家一起一同学习，能够讨你自己的喜悦，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晚上我们是把这一段经文是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因为这是从这个始祖亚当在伊甸园犯罪以后，在给我们看见人类中间的光景，这个同我们现在像不像呢？所以说历史实际上是常常看见重复的，所以难怪圣经的作者说在日光之下没有什么新奇的事，我们现在所发生的重新发生，虽然不一定每一样东西都一样，但是它原则上都是如此的。所以圣经的宝贝就在这里，我常常到现在，你想我读圣经读了这么多年，我仍然对圣经非常的爱慕，每一次读的时候真是叫我得了很多的帮助啊！不单是我可以同你们一同分享我自己的行为得做造就，好像这个该隐杀亚伯的事情一样，在这一整个的这一章圣经里面，我们今天总就把它总结起来，我们看见几件非常重要的事，对我们的人心，对我们的人的生活，对我们在神面前的光景是有很大很大的关系。一件事我们看见什么呢？请你们看这个听这个第七节，神对他说，你若行得好，那对该隐说的，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恩呢？你若行得不好，下面请大家一起念，怎么说？罪就附在你门前，他必怜悯你，你却要制服他。这节圣经
这句话语
啊，给我们看见什么呢？给我们看见什么东西啊？
人最不喜欢听的一个字啊！我在没有信主以前，我在教会要念书的啊，凡是教会里面有什么聚会，让我们学生去坐在听呢，我第一个溜着走。为什么呢？我最不喜欢听那个传道人把他手一指说：“你们这些罪人啊！”但有的时候巧得很，一指就指着我，我真讨厌啊！我真讨厌。你晓得我讨厌到一个什么程度呢？我讨厌连那些基督徒，我就讨厌他们。而且教会学校啊，每一个礼拜三的不晓得礼拜四，我记不得了啊。到下午四点钟以后放学了，那么这个基督徒这个学生呢，就到礼拜堂那个这个 chapel 去，很好的、很好看的礼拜堂啊，去祷告。哎呀，我看他们祷告，我觉得这些人神经病，闭着眼睛哇哇的叫，叫什么？所以我就想办法怎么害他们。你知道我怎么做？我就那个这个操场上面有跳眼跳高的地方，我拿一张纸啊，拿点浆糊。我把那些沙包在一张薄的纸头里头，把它做成一个像个炸弹一样的啊。那么他们等到他们祷告的时候，你像基督徒祷告就要么抬起头来，哦神啊神啊，对不对？要么把头低了，说哇说中这样子的呢。所以我就把那一包沙就丢在那个礼拜堂的那个顶上面，哗就丢上去。好了，破了，那个沙就怎么样呢？就烧下来了吗？所以那些哎呀上帝啊上帝啊，那个沙到口里面，我现在煮啊煮啊，就他们井子里的，我就是这个样子的啊，我就不喜欢了。但是呢，这个是一个事实。你想想看，刚刚第三章完了，在第四章里面就有这么一个字，罪就附在你的门前。我们解读这句话，解读这个字，我们看见什么？ 不要看我，看圣经啊，对不对啊？这句话你看见一件什么事？心有你怎么讲？怎么心有你怎么讲的？这句解释的话语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这个事实。我告诉你，保罗讲的，在罗马人所讲的，那该懂了吧？这里联想得到了吧？什么？罪是从一人怎么样落了世界？那这个世界不要忘记，圣经里面常常有这个时候，我这世界，那是指着世代，我就指着世人，不要忘记这件事。所以这里为什么保罗能够这么讲呢？是从这句话来的，看见没有？啊，现在已经离开了伊甸园，但现在在这亚当夏娃的头两个孩子中间，就发生这件事的时候，我们就看见罪已经落了世界，罪已经在人类中间了。所以今天有很多的事，实际上不是外面的事。是环境是有很大的关系，但环境不是最主要的关系。最主要的关系是什么呢？是人，而且不是人的外面，是人的什么？是人的里面。我们整个人类在这个世界里头，这个世界，我们人类这个世界里头，罪已经进入里面了，已经存在了。而且他在这里怎么说呢？他说伏在门前。这个罪附在哪一个人的门前啊？就是该隐的门前啊。所以你可以看见，不，这个很要紧，这个字很要紧。附在门前做什么？照这些这个旧约的学者告诉我们，这个附在门前，附在这两这个字啊，这个希伯来文这个字是很像啊，巴比伦那个文献里头，那些文献里头讲到鬼在一个人的门前门外，在那里要预备害这个门里面的人，这个字是同样的一个字。所以伏在，这个我们中国人发得很好，伏在做什么意思啊？啊啊，潜伏干什么？嗯，诶，抓你，还有什么 要害你，对不对？
什么是要害你啊？
还有那什么呢？要整你，对不对？要打死你，对不对？他伏在那里，他等着机会。所以换句话说，他是待机而行啊。他看有没有机会，他就什么呢？他害你。哇，这是我们今天人在地上，我们最要紧的一件事，我们懂得怎么样来对付这个罪。罪在这个世界上绝对没有好的事情。所有的一切都是哪里来？死也是从罪来的。我们今天无论的败坏，我们的道德的堕落，我们身体的疾病啊，这致死的疾病，所有的这一切，甚至死亡，都是因为从罪来的。若是这个问题不解决，我们人类所有的方法，我们所有的制度都不能使我们进入神的国，使神的国会建立在地上。啊，虽然人文主义的人好多年以前，啊。在第二次大战以后，就马上就有这些话讲啊，在大战以前，甚至有人就这么讲啊，我们若是肯教育人，就可以把天国建立在地上。所谓的人本主义，就是人是最要紧的，人是一切真理的衡量。哇，把人看得，这是他们甚至怎么讲呢？他说若是这个字典里头啊，就把这个罪这个字拿掉了，我们人类中间就没有罪了。啊，这真是把头放在沙土里头啊，那个鸟一样，毒鸟一样的，对不对啊？就是就把这个字拿掉了吗？罪就没有了？ No, 他早就在我们人类里头了啦。啊，他们已经好事的。好，他告诉我们怎么说呢？他不怜悯你。那这个字是在第三章里面讲到女的这个犯罪以后，男女犯罪以后，女的怎么样怜悯她的丈夫。换句话说，怜悯的意思什么呢？哎，缠了你不放，对不对吗？啊，是不是缠了你不放是怜悯啊？哇呀，有的男孩子哦，怜悯一个女孩子，真是缠了不放。哎，我讲这个人你们都还认得的，那么我现在不讲他的名字就是了。哎呀，我那个时候我压那个教会哦，他真是怜悯我们教会的一个女孩子，他奇怪得很，世界上就有这些奇怪的事。这个男的那么怜悯到什么程度呢？每一天下班呢，哇，就在他家里的门口啊，跑来跑去，在他的窗户底下啊，这个唱歌跑来跑去，真是每一天都是这样子。到了时间一定去，那个女孩子真的不喜欢他，他都还是一样的。我有的时候弄得了我们全教会人都知道，就看起来就笑他怎么吃啊吃的，这个女孩子一定不喜欢他，他还是那么做，这是怜悯啊。那你想那个罪到这么一程度？你想想看，我懂你两个人怎么不要上当啊？怎么不要吃亏啊？所以他说，所以这句话里面还说，你恰要什么呀？啊，要制服他。所以你可以看见，这个不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件事，这是我们的一个什么？如果说制服的话，最成了我们人的什么？敌人嘛，仇敌嘛，哎，对，但是一个仇敌嘛，他一有机会就进来。只要你的思想里头也有一点点漏缝，他就马上进来，他一个桥头堡进来，他攻击你，叫你伏在他的手下做他的奴仆。那这个是个战争啊，我们人生是个战争，为着最低缘故，我们真是不断的同罪或者征战。生下来就这样了，你看看这个小孩子在那个摇篮里头那个光景，你说他吗？啊，你说他不会讲话，但是他为什么？他会大声的喊呢，他不会讲话，他会大声的喊呢。哎呀，你可以看见这个人到这个世界上来，一开始我们就觉得生活是一个战斗，你一不小心就落在罪恶的权下，做他的奴仆。好，那么现在我请问。神这句警告的话要紧不要紧啊？若是你是该应听了以后怎么说？哎，怎么搞的？是不是要睡觉了？睡觉我们上会好不好啊？对不对啊？那这句话若是你是该应我是该应，我们听了这话怎么样啊？应该怎么应该进行，对不对啊？我现在请问，注意这个字哪有好听的，对不对呢？那有好听的，那有好事啊，对不对？一听见
就马上什么呀？就应该马上警觉了，对不对呢？而且神吩咐他说，他要制服你，那么你应该怎么？他要制服你的话，你应该怎么样？啊，我们应该抵挡他，对不对？我们要什么呀？我们要克服他，对不对？我们要什么呀？我们要得胜他，对不对？是不是？哎呀，天哪，我好累啊！
你知道不知道？平常这个时候已经上床睡了。真的吗？我八点钟一定要睡了嘛？这些你这个时候正是漱口一定要睡觉的时候，但是每一个晚上的查经呢，到这个时候我反正要把精神振作起来，要同你们一起经过这一个钟头读圣经的时间啊，对不对呢？啊，你们好像觉得没有什么，我觉得很要紧，不然的话我还没讲完你就打瞌睡了嘛，一样，不然你打瞌睡我也打瞌睡了，对不对？那很要紧。非常要紧，就是什么一句话，很简单的一句话，我们看见一件什么事？看见人怎么样？啊，该隐得胜了没有？该隐有没有制服这个罪孽？啊，我们看见一件事，人要靠自己。到了这个时候，始终压倒犯罪以后，我们人要靠自己胜过罪孽，不可能。要靠自己胜过罪孽，不可能。很强烈的一个信息，非常非常强烈的一个信息。那么怎么样呢？他失败了，怎么样？好，我现在请问，在这段故事里面，我们有没有看见这个罪怎么在这个该隐的身上把它表现出来？以后怎么样？他怎么来的？他怎么这个罪怎么制服这个该隐的啊？这个该隐没有胜过他，罪而战绩了，胜过了，因为他杀人是一件事嘛，对不对？啊，杀人是不是？啊，你记得不记得主耶稣基督对那些犹太人讲啊？说真理叫你们得以自由，说若是神的儿子叫你们自由，你们真自由了。这犹太人怎么说？我们从来没做过谁的奴仆啊！你怎么讲这话？这个犹太人真是了不起，犹太人最骄傲的。哎，因为是他，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这他们头一件事觉得很骄傲的。第二件事，因为神的言语、圣言交给他们，哇，他们有几件事非常骄傲的。这个是他们最骄傲的，中间的一样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哼，耶稣基督怎么说？若是你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就行亚伯拉罕行的事。是。行，两个一定分不开的啊！这个行啊，一定是根据事来的。你是亚伯拉罕的后儿子，必定行亚伯拉罕行的事，对不对？对不对？对呀、啊，一定对的。哇，心里特别研究那个基因的人，哇，心里有更新的发现啊！我这个遗传是个非常特殊的一件事情。恨他之恨的事，今天我们来的时候我们还在谈到这件事。哎，好，但弟兄姊妹们，耶稣讲的对不对？换句话说，你怎么是师呢？你怎么才师呢？这个我们不要了啊，对不起，我们这个不要了啊。你怎么才师呢？是行来肯定这个事。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要怎么样行神的事来肯定我们的事，对不对啊？你是亚伯拉罕的儿子，一定行亚伯拉罕的事。他说：“但是你们想要杀我，这不是亚伯拉罕行的。”他说：“你们要行你们父的私约，因为魔鬼撒旦是从起初就是杀人的。”听懂了吧？听懂了吧？哇！所以在这节圣经里面，经看见第四章的这节圣经很简单，实际上不简单。一件大事发生了，证实了亚当始祖犯罪以后，这罪就落了世界，落了人类中间。不但如此，而且什么呢？他要附在我们的门前，等着机会，想要克服我们，要成为他的奴仆。啊，好了，神教劝我们，这些已经是他造的这些人，神说你应该制服这个罪，但是在圣经给我们看见，该隐怎么样？感觉没有，不可能啊，不可能。所以我们看见一件事，到人想要靠自己
来胜过罪，这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情。我们必须要有什么啊？我们必须要有个超然的那一位，他要来。若是他不施行救恩，我们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可以真正的得救。若不是神来对我们人有救恩的话，世界上的人没有一个人可以得救。我想我们基督徒应该在这件事做最好的见证，对不对？就是我们蒙恩了，我们得救了，我们过去的罪行已经得了赦免了，我们蒙了神的赦罪之恩了。我们今天尚且我们还经历这件事，为什么？因为我们住在亚当的身产下身体里的，我们这个肉体这个 flesh 这个 sarks 一直在我们里面，一直要等到这个去死的身体将来有一天等到主再来，我们复活，有他这个身体复活身体这个荣耀的形象，那个时候若是我们一直活在这个身体里头，这个肉体一直在，罪的还是有机会可以来引诱我们，我们还是有机会可以犯罪。因为什么？肉身肉体是软弱的，我们在软弱中间生的，我们还是可能。但弟兄姊妹，若靠自己啊，哎，我不要叫别的吧，我们就讲我们基督徒发脾气啊，在家里面啊，这个同先生或者同太太两个口角吵架闹架发脾气，我现在发了脾气以后，你心里平安不平安？啊，平安啊，不，真的不平安。那你心里怎么想？啊，我就好像向太太认错，觉得失去这个大男人主义的光彩，对不对啊？又不敢讲，但是心里面那怎么？哎呀，太太怎么好，我又对她这么凶干什么呢？对不对？心里还觉得过意不去，对不对？所以说好了，从现在起啊，我总要忍耐了啊，我要忍耐。上帝，你给我忍耐啊！上帝，你给我忍耐。你祷告忍耐，忍耐，忍耐，忍耐从哪里来的？啊，患难生忍耐啊！弟兄姊妹们，你祷告求上帝给你忍耐，上帝唯一的办法就给你这个患难，最大的患难是哪一个？太太。哎呀，你说呢？你不发气啊，你管制自己吧，你自己去管制吧，你管好了，管到不了啊，这个像个盖盖，这个头上跟盖盖一样的，你盖着说不要发脾气，不要发脾气，不要发脾气，但是有时候也多，等到嘣，还是爆出来，那不得了，你屋顶都把它炸掉了。靠自己，弟兄姊妹们，我不晓得在神面前流过多少眼泪，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我是个传道人，我应该至少我所讲的我能够行得到。他行不到的时候，那个痛苦，那个流眼泪，那在神面前的光景，你们竟然没有见过的啊！人家说打自己耳瓜子，哇，这个还不算是一个，这个大事啊！真的在神面前那一种的啊的光景，从创世纪第四章刚才我们念的那一节经文，就给我们看见这件事：人无法靠自己可以胜过罪恶。而且这罪在人的身上有极大的表现。那现在我们来看看他怎么叫他显着罪恶重点。这个罪怎么会伏在他门前？为什么不伏在这个亚当的门前？为什么？为什么他怎么会的？那总有个因的，对不对呢？没有因怎么会有果呢？果呢？对不对啊？他罪怎么会伏在他门前呢？为什么不伏在亚伯门前呢？他怎么会？所以弟兄姊妹们，读圣经就好像吃香蕉一样的。哎，你们是不是个香蕉？就像那个啊，我不能讲，我不讲这个。我们怎么吃呢？啊，有这么样啊？要剥皮的嘛，一皮一剥的嘛，对不对？要剥了你才能吃的嘛。那这个圣经也是这样，要么剥的嘛，你不剥你就看不到果子的，你吃不到东西的嘛。真的弟兄姊妹，你想看，若是这样念，你说的圣经对教导多好？为什么？第三节嘛，弟兄姊妹们，这他的起因嘛，他拿什么东西呢？献祭给上帝，啊？他拿自己的地里的特产，我现在请问，当他要拿自己的特产来敬拜神，像我上一次讲的啊，他要他这个上帝的这个真正的神，他不要拜，他要拜一个什么？
在一个自己想出来一个宗教里面想出来的神。罗马来说第一章讲的道理就在这里啊。然后我心里请问，他怎么会伏在他的门前呢？啊，我们看见一件事，一个人懂神的正常的关系和人懂神的关系不正常，就很大的分别。最趁着这个机会，他就伏在他的门前。所以你可以看见，为什么今天我们国家是这样，我们社会是这样，我们世界是这样啊？最大的原因是我们把神从我们生命中怎么样挤出去了？我们不把神当作神，所以明明知道啊，在万物中间明明看得出来神的永能和神性，他的大能和神性看得出来，不然的话，什么人可以做这件事情，做成这？但人却不以神当作神来荣耀他，来感谢他，反而什么呢？反而自己去造一些神来拜啊！弟兄姊妹们，当魔鬼看见你这样做的时候，你没有真的与神发生这个个人最重要的关系的时候，他的机会来了。哎，弟兄姊妹们，我现在请问，在你追求的时候，追求属灵的事的时候，容易犯罪呢，还在你像大卫那样水觉水到了太阳西下了，在屋顶上游行走来走去，那个悠闲无事的时候容易犯罪啊？所以弟兄说不要悠闲了，若是你这个基督徒无事做，我告诉你已经危险来了，真的真的。如果我心里请问，我们一个人真正有神有关系的人，我心里请问，悠闲得了悠闲不了？我到现在80岁了还悠闲不了，我真是烦死了。真的吗？你不晓得，哎呀，这两天呢，香港的教会也有问题，台湾的教会也有问题，哇呀，这个哎呀，台湾的那个天母的儿童之家也有问题，弄得我这个头发这个头昏脑胀，这些都是同我们有关系的，是不是呢？我也不是什么会长，但是等我们俩还都要找到你，因为好像这个年纪，所以你们年老的人记得我这话，年老不是个好事情。那就称为哎，你老牧师啊，这句话称不得。哎呀，一叫老牧师，什么事都来找你，真的。我告诉你，哎呀，弟兄姊妹们呢、我真是欠弟兄姊妹们一件事情：你们在属灵上要努力为主工作，在悠闲的时候，你们同神没有正式发生关系，你的生活没有神来统治、来管理的时候，哇，这个罪就在等着那个机会，他就进来。你眼睛一斜视他就进来啊，真的就他就进来，那么厉害。所以弟兄姊妹们，这是非常要紧的一件事。但是呢，他借助这个机会进来，头一件是什么？呀，在我们看见我们这里面看看他这个罪在人的心呢发生什么事啊？神看中了亚伯的祭，献的祭没有看中他怎么样？该隐怎么样？就大大的什么？大大的愤怒。弟兄姊妹们，我这是第一次看见了，这圣经里第一次看见叫的第五节啊，这是愤怒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我们看见，哎呀，所以弟兄姊妹们记得啊，要愤怒的时候，若是你先生要愤怒了，你告诉我，哦，这是该隐传下来的。若是你看见你太太发怒了，你说哎呀，我们来读创世纪第四章第六节第五节啊，真的吗？真的，就会圣经我们看见这个罪都表现出来了啊，发怒，不但发怒，不但是发怒啊。我们心里再看下去，我们看呢第八节，该隐与他兄弟亚伯说话，二人坐在田间，该隐就起来打他的兄弟亚伯，把他杀了。我心里请问，为什么他这么做？这里包括一些什么东西在里头？这些圣经包括什么东西啊？包括什么？好、no 还没那么快。 no 说谎话，还不到啊，嫉妒啊，哎，这个嫉妒对不对呢？他看见这个兄弟这个祭物被神接纳了，不接纳他怎么照理应该怎么说呢？他问他兄弟，那到底我错在哪里啊？对不对？
但反而怎么样？反而嫉妒。我不晓得为什么我们中国的这个老祖宗啊，写嫉妒两个字是个女人旁。哎呀，姊妹们呢，真对不起你们呢。我今天是哪能嫉妒是女人嫉妒？你们姊妹们趁这个机会不讲话呀、啊？哎呀，这是讲话最好的机会嘛！我晓得，男人嫉妒比女人还要厉害。哎，你们请我吃饭了。真的吗？你看这个盖因就是个例子了吗？她不是女的，她三这圣经跟我们看头一个叫嫉妒啊，不但嫉妒，她怎么样？第八节说啊，她说二人正在田间，这句话在希伯来文是另外一个翻译，叫让我们一同去田间啊，让我们两个人一同去田间。我心里请问，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不好不好啊？不好啊？好不好？有人有你两个人出去走走啊？不好啊？啊，尤其是兄弟姊妹兄弟两个人，有你出去走走啊？不好啊？好不好？啊？好啊？啊？他做什么？你可以看见他是欺骗他，骗他出去啊！哇，这个骗人的事，从这个时候就看见了，你们有没有看见你的大少爷大小姐有的是骗你把你骗死了的，有没有这样的事啊？你认为好的不得了，但结果的时候想啊，原来他这个样子的，他骗了我那么久我都不知道。所以我告诉你，世上的父母个个都是傻瓜傻女。真的吗？这个小孩子骗我他都被他们骗倒，如果小孩子不骗你要感谢上帝，对不对？你们怎么不讲的？真的吗？哇、啊、不但如此，而且什么？第八章就把人谋杀了，屁，好像你们不懂无动于衷了啊？是什么？兄弟把兄弟杀了，谋杀的事就在这给我们看见了。所以你看见个罪怎么来的啊？罪怎么来的？罪怎么来的？第九节他怎么说？怎么他说你兄弟在哪？他怎么说？我不知道。我向你请问，他知道不知道？他我不知道什么意思？那我讲话嘛，对不对呢？所以讲话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啊。从哪里来的？从罪来的嘛，从罪来的。 OK， 好，先请你们再看第十三节啊，神对他说：“这个地怎么样？要咒诅啊，要咒诅你，而且地不再效力，对不对？你必须要这个流离飘荡在地上。”第十三节，该隐对耶和华说：“我的刑罚太重了，故意我说人担当的。”我向你请问，这个还重啊？啊，你说呢？你所以圣经，你们不要光说读读读读读读这么读过去，你要问的嘛，你问了你才能够把这个道理问出来嘛。你说说看，这个什么现象？换另外一个人的话，正常的人的话，神啊，你把我杀了好了，我是该死的，我不应该把我兄弟杀死的，对不对啊？对不对呢？他反而是的啊，这个地就不出产了，哎呀，要咒诅他了，这个物太重了，哼，花了我，你说呢？哎呀，对不对呢？这个还不给他重刑罚？哎呀，不但是把他杀了，我而且什么杀两道。不过我们中国人更厉害，中国人说苏州人更厉害，你们哪些从苏州来对吧呀？我因为在苏州读过书，所以我晓得苏州人骂人叫杀千刀，真的，说你这个杀千刀的，我起都不大懂什么意思。以后慢慢懂了，我说，哎呀，这个话真多啊，一刀就够了，对不对啊？要杀千刀就不得了了，对不对呢？那我想这个人应该不应该杀千刀啊？对不对？你一刀杀人了，这个不应该好的，你坏的都把好的杀掉了，这个怎么可以呢？对不对？那从这些事，你可以看见人的什么本性的堕落到了这么一个程度啊 ？Self-seeking。洋洋是为哪一个着想？为自己着想，他不觉得该的，他反而就太重了，就自己着想了 ，self-seeking， 自己顾自己。好，现在你看见一件什么事？ 啊，看见一件什么事？刚才我们念这个圣经的时候啊，虽然中间有一句我要叫你们念的，是什么呢？第十九节忘记我们念了，十九节，拉玛西了两个妻，一个名叫亚达，一个名叫喜拉。OK， 那我们这个我们再看啊，我们就看这个第二十四节，刚才念的二十四节，撒该因遭报七倍，撒拉玛的必遭报七十七倍。我向你请问，你看见一件什么事？啊，该因这个问题从哪里来的？亚当来的嘛，对不对？罪是从一人落到世界。OK， 传到哪里？影响什么？影响整个的家庭。现在不但影响整个的家庭，到了二十世纪，给我们看见影响什么？影响整个的社会，怎么呢？你会看见的，他同时炒股，兄弟两个炒，还有什么？还有什么呢？还有夫妻为荣，开始不是一夫一妻了，是一夫多妻了。我们看见还有呢？啊，冤冤相报啊，叫惨杀人士的杀，就是好像你会看见当时的社会就同现在简直就没有分别，是不是呢？现在我们看见杀人不当一件什么事啊，在这里给我们看见非常非常重要的二十四节，非常重要的什么啊？看见什么？杀该因的遭七倍，遭报七倍；要杀拉玛的遭七十七倍。看见什么？啊？听吗？我没听清楚。我老了，我这耳朵不大好。真的，我耳朵不大好，所以我听电话有这个耳朵，不能听这个耳朵。啊！我向你请问，这是不是犯法？杀人是不是犯法？好，现在应该谁来执行这个律法？你们这里有没有读律法的人？现在这句话讲，杀拉玛的要遭七十七倍，这样什么意思？啊？律法在哪个人手里？自己手里，不是在神的手里面。啊，律法在神自己的手里面，我向你请问，每一个人都是这样的话，那么我向你请问，这个社会变得怎么样？现在是不是有这么样的情形啊？那美国算好的，现在台湾就不这样子，对不对？别的地方都不这样子，有的地方不这样子，那律法要抄在自己手里吗？不可能的，这个是造成混乱，对不对？是不是呢？所以你可以看见这个罪在第四章里头已经这么厉害了，谁都想要什么？谁都想要自己来掌管律法，但不掌管自己。他杀人都不掌管自己，若是人家杀他，他要掌管人家。哇！所以你会看见那个从个人到家庭，家庭到社会，已经看到这样的情形了。哎呀，真可怕。OK， 好，现在我们再看，也这个再看第二件，整个的这个记载里面，第二件要紧的事是什么呢？除了刚才第七节里面叫罪就伏在你门前以外，好，现在请你们看第四节第五节，亚伯也将他羊群中土生的和羊的猪油献上。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这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第七节，你若行得好，岂不蒙应呢？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你门前。现在这是给我们看见这个故事里面的第二件重要的事。刚才是提到罪，现在提到什么？提到祭，提到祭啊，这是很要紧的啊，这是第二个要紧的字。第一个是他的罪，第二件的祭啊。现在在亚当
爸爸妈妈就这么两个出去的。哦，恐怕你们就是这样。对吧？有个好的想的这个老人家的他们喜欢吃的什么东西啊，你要带点去，对不对呢？那你这个不但人去，你要东西要带去，对不对呢？是不是呢？那我们到神的面前要把供物拿来，要摆在神的面前。好，若是以这个供物一祭来讲，今天在这一个世界里面，神讲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什么话？对不起啊，我累了。我昨天才为了为什么？我昨天在这个康济教会上午讲道了以后，我就累得了，我连气都吐不过来。OK， 那今天我还是感觉到有点累。那一句什么话？神对他讲，为什么这个你也看中这个亚伯的祭？不是的，圣经说，耶和华看中了谁？亚伯和他的祭物。下面神这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祭物。请你请问这句话给我们看见什么东西？神对他讲什么？神看人比祭物重要，他不是看不中祭物，先看不中人，然后看不中祭物，先看中了人，再看中祭物，对不对？对不对？所以弟兄姊妹们呢，这里给我们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教训。是的，若是我们讲到罪的话，他们两个人的祭物就看出来他们对于罪的看法。一个人呢，自认为有罪，所以他献了羔羊；一个人呢，他把自己的出产来献，没有血。不承认他自己是有罪的，是自以为义的，对不对？一个呢，是因为这个父母把这个神的救恩的方法告诉他，他相信了，他接受了，他做了。一个呢，他不相信，所以一个有信心，一个没有信心，一个谦卑，一个什么？一个非常自我啊！他觉得他没有罪，他非常自我。不但如此，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一件事，真正的因。我们要奉献祭的人要记得一件事啊，神他不是看祭物，神是看什么？神是看人。若是人不好，他这祭物要不要？要不要？好，现在请你们参开几节圣经啊，让我们可以得帮助。请你们翻开撒母耳记上15:22。撒母耳记上15:22，哪一个人晓得这个什么故事吗？晓得这个扫罗去打亚玛利人，对不对？神吩咐他要把亚玛利人和东西全部都要消灭，他什么呢？他把那些好的牛羊啊，还有什么？还有一些人口没有灭掉带来，他去什么呢？他就把牛羊中间好的拿来献祭给神。记得不记得？这个撒母耳去的时候，听见那个羊牛叫的声音，哇，他知道这个扫罗怎么样？没有听话。好，请你们看15:22，大家一起念来。23。好，听见没有？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啊！是不听神的话，他来献祭，神要不要？神不要。OK， 我们再看箴言15:8，箴言书15:8，今天神这样的话铭刻在我们心里啊。15:8，找到以后，请你们听我念，找到没有？15:8。恶人献祭为耶和华说什么？正直人的祷告为他说什么？弟兄姊妹，这是很清楚的圣经的教导。我们再看以赛亚书第1章，哇，这里有很长的一段啊，
但是我想没有时间念，我们再念十一节好不好？再念十一节，再念十一节，啊，十节十一节两节啊 ，OK， 啊，以赛亚书第一章，以赛亚书第一章第十节十一节来。你们这苏多玛的官长啊，要听耶和华的话；你们这俄摩拉的百姓啊，要侧耳听我神的言，神的训诲。我心里请问，他们是不是苏多玛的官呢？他们是不是俄摩拉的这个人呢？以赛亚对什么人讲的？对以色列人讲的。以色列的官长变成什么呢？变成像苏多玛的官长。以色列的百姓好像变成俄摩拉的百姓，他们好不好？啊，他不好。所以请你们看第十节，耶和华说，我们十一节来，大家一起念来。耶和华说，你们所献的喜乐祭物，因我火焰呢，公绵羊的燔祭和肥秀的猪油，我已经够了。公牛的血，公山羊的血，我都怎么样啊？懂了吧？这三处圣经是今天第四章里面这句话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注释。有一对父母，有一个儿子，沾足抢劫杀人的事，跑来看他的父母，带了50万美金拿来送给他的父母，向他们养老。我心里请问，正常的父母怎么样？啊，50万啊！不要啊。那我说正常的这个50万可以怎么样？不要 No， 丢出去，对不对？这写的非常简单的一个例子嘛。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到神的面前来，我们的给供物，我们给奉献，千万记得这件事，千万记得这个事，千万不能做该隐，我们得做亚伯。时间到了，哇！我一定要告诉你们，这是我对自己的经验。我们夫妇两个人在上海服侍主，在上海开始一个过一礼拜。以后呢，这件发生在香港的，不是是上海的。哦，以后我们就到香港，我又在上海香港开始了工作，但沈师母也跟我去了。那么孩子们那个时候也大了，领我这个 Betty 和 Dorothy 两个人在台湾读书，我们两个人就在香港。那么婶婶不会讲广东话啊，我会讲广东话，讲出来连上海人都吓死了。然后我比他好一点了，那每一天呢，这个工人要买菜了，他总来问我说，先生呢，这个师母要买什么菜啊？那么我就问沈师母，我给他做翻译，他就买菜。那这个是个基督，我们说是信徒介绍的一个基督徒。哇，这个基督好得不得了。为什么呢？因为每一个月他做十分之一奉献。那个时候20-30年前，这个中国教会好，这个十分之一奉献不是他们要奉行吗？很少的基督徒守这个十分之一奉献，他总是十分之一奉献拿来要奉献个教会，但他不会写字，所以那个奉献口袋要写名字的吗？写了名字，所以总是我来替他写。那么什么人拿来的？省什么拿来的？因为他不好意思，他不借我打个鱼，不好意思找我，所以叫沈师傅来找我，所以我就每一个月我给他写那个信封。沈师傅总说，哎呀，这个姊妹真是不错啊，做工的能够肯把十分之一的钱拿出来奉献，真是不容易啊，真不容易啊。好了，我们大家两个人都觉得这个人很不错。但有一天，沈师傅忽然阴阴地跑来对我讲，他说不大对啊。我说怎么不对呢？他说今天呢，他说买菜，这个菜什么多少斤，你晓得吗？沈师傅这个厉害，他的眼睛就是秤，哎，他大概能够看得很准。他觉得这个不对，看起来不到这个爆炸的数目字，所以等到那个工人到房间里去换衣服的时候，他就把那个东西拿一称了，好，准了，这个不对。换句话说，他报讲炸，他在买菜的时候做什么？两个字，啊，揩油，对不对呢？他揩油吗？所以那一天去啊，我就晓得，我想想啊，神啊，这样揩油的人奉献什么职业你要啊？所以我告诉你呢，以后他叫我写十分之一口袋，我不写了。
我真的不写了。我说你去叫别人写，为什么？如果我写的话，我懂他的罪上有份，所以我不给他写了。那这是我的经验，那我一做这样的事，我要看看我自己啊，我要同我的人讲，是不是我们也做这样的事？我们是不是在经济上不干净，或者我们不知不觉的，我们不晓得的，有没有这样的事啊？我只去买一样东西，人家找钱都找人一块，你明明晓得多一块，好了，是他找我，所以叫你给我的啊？那这个都不对的嘛。所以我就想有没有这样的事发生？那像我们要检查自己，弟兄姊妹们，若是真的我们懂得那个奉献之道，神不是看我们的东西啊。你想想，犹太人多少祭物拿到神的面前来宰了，对不对？有多少东西牛羊带到神的面前来？你去看别的圣经，他说千山的牛是我的，万山的羊是我的，我不缺少牛羊，我不饥饿，我不要吃这些东西。神要的是什么？ No， 神要的是我们心。我心里请问你的心放在哪里啊？你说心放在哪里？我们中文上放心放心，我很喜欢这两个字，翻译永远没法子翻的。如果说找字翻出来是 put your heart， 会儿啊，真的放心放心，真的你的心，你的这个心怎么 ？No， 神要我们整个的人呐、啊，神不是要你这么一点点啊，对不对呢？如果说我们的人的行为不好，你再多一点奉献，神说我不要这个东西。好了，第三样，我讲几句话我就结束了，因为说这个地方今天一定要把这个故事正式结束。OK。现在我请问，是以亚伯是长子呢，是该隐是长子？该隐是长子，对不对？好，照圣经给我们看见，是长子是怎么样？要承受父亲的什么？承受父亲的产业，承受父亲的一切的福分，对不对啊？啊，对不对？好，现在我现在请问，你看看第五章啊 ，OK， 头上两节我们就不念了啊，第三节，叫亚当活到130岁，生了一个儿子，形象样式和他自己相似，就给他起名叫做该隐。啊，该隐不是他的长子吗？不是他的长子吗？哇！哎，哪一个人晓得该隐这个名字什么意思吗？得得什么？得出上帝的应许，对不对？父母得出上帝的应许，那么他们怎么他怎么样？他也应该得神的恩典，对不对？啊，那么神救赎了亚当，这个救恩的历史实在是从第三章开始的。从这点第三章开始的，在救恩的历史里头，到第五章一看，亚当活到130岁，生个儿子，给他起名叫什么？是的，该隐不在他里头了，该隐就失去了了，不在他的名下了，在救恩的历史里没有他了。你说呢？哎呀，看这个什么道理？看这个什么道理？神的救恩同肉体没有关系的，不是说因为他是我的，我是他的长子，所以神给他的恩典我也可以承受，没有这件事，没有这件事，是个人，你信不信？你信你得着，你不信得不着。圣经有没有第二个例子啊？啊，有没有？有没有？有啊，
有啊。
我先请问，亚伯拉罕头一个儿子是叫什么名字？伊斯玛利嘛。但神怎么样 ？No， 什么是不善的？神说唯一有伊撒生的才是你的后裔，伊斯玛利生的不是你的后裔。所以在真正亚伯拉罕的家谱里头，你去看，没有伊斯玛利的名字的。好，那么伊撒呢？伊撒有几个儿子？两个儿子，大儿子叫什么名字？第二个名字叫什么？我心里请问，哪一个承继了承受了父亲的神给他的一切的恩典？雅各。一说怎么样？没有得着，为什么？没有信。 两个中间行为讲起来，雅各坏得多了。为什么呢？雅各这个名字啊，实际上在旧约里头那个欺骗是一个字。嗯，若是叫我拣选的话，我绝对不拣选雅各的啊，我能够拣选这个从上到下直不隆通的一扫的，真的，但不是，救恩不是的，救恩是凭什么？不是行为，是什么？是信心，一个相信，一个不相信的。弟兄姊妹，你想那个这个下来的话，给我们看见一件事，什么？亚伯拉罕生的不一定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这个很要紧，哎，这就是为什么有约翰福音第三章那一个很被人尊重的那个尼古底母，他又是官，他就以色列的先生，他来看耶稣的时候，对耶稣说：“夫子啊，我知道，我们知道，不是我，我们知道你是从神那里来的，做师父的。若不是神应同在，就没有人能够信像你这样行神迹。”我心里请问这句话，这个老年的人，耶稣还只有三十一岁那个样子，来对耶稣讲这话的时候，我心里请问这个年纪轻的人应该怎么样？啊，你们怎么不讲呢？结束了嘛，快了嘛，又回去睡觉了。啊，这个年轻人怎么？哎呀，不敢当啊，不敢当。谢谢，谢谢。对不对了？从天上来做师傅的，还不是从这个哈佛出来的？从天上来的时候说，你说那么称赞你，说没有神同在，你不能行神迹。哇，我说你应该说，哎呀，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哈。说应该不应该这样？啊，应该不应该？因为他讲天上嘛，他讲神嘛，所以。耶稣基督就说：“嘿，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人若不从生，就不能什么？人若不从圣灵，水和圣灵而生，就怎么样？就不能怎么样？就不能进神的国。”哇哇！那个老人家听了以后，就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为什么呢？他说：“人老了怎么还能够进了母腹再生出来呢？因为耶稣讲重生嘛。”重生不是在见到母亲腹里面再生出来吗？不叫重生吗？这个人老天真，我不晓得这个老人家，这个老了，他的妈妈在不在？我不晓得啊。他这么讲，叫他妈妈再活过来，再从妈妈肚子里生出来啊？那这个脑简直不进脑子的，不想的。这耶稣要问耶稣，那么你这个叫重生，讲的是什么呢？那耶稣还加一句话，加什么？肉生生的就是肉生，灵生的就是灵，听懂吗？你再从母亲肚子里生出来，你还是个罪人，听到没有？弟兄姊妹，肉身没有关系的，最要紧的是什么？那么我心里请问，我们天天来做礼拜，我们时时来聚会，要紧不要紧？到底要紧不要紧？不要紧了，要紧。你们这个声音太杂了啊！到底要紧不要紧？我告诉你啊，哈，有了生命才要紧，没有生命根本不要紧。你来不来有什么关系啊？因为你肉身不能进天国的嘛，你不能说到上面，这个关这个天堂门的天说，你让我进去啊？因为我每一个礼拜都到那个底下去做礼拜的啊，而且礼拜四的查经嘛，我都记得啊，祷告会也开过祷告的，所以一定要进天国的，进天。No， 没这件事情。肉身生的是什么？是肉身，灵生的就是灵。所以弟兄姊妹们，这就是为什么缘故我们在这里一定要带领弟兄姊妹清清楚楚地得救啊！不然的话，你做了一辈子的礼拜，结果天堂上面没有你的名字。要不要听个故事啊？要不要听？哇 ，OK， 那讲故事我坐下来。你们都晓得，这个英国国家。很早就是有船就是海军啊，来霸占世界各地，成为一个所谓的太阳不下山的这个旗帜的国家。那么那个时候不像现在啊，这个航海啊，危险性比现在又不晓得大多少倍啊。这个是中间这个故镇怎么样找到那个航线，怎么走，这些这个发展史，就我们一般的人都不会了解，那个都是经过多少艰难，冒了多少生命危险。那么有一条船，他们周游了全地球，要回到英国去的时候，英国所有的人都觉得很紧张啊。那么特别到利物浦 啊，一被这个进缸以前呢、啊，这个消息传来了，还有一两天呢就要到了，哇，这个全程是布置的漂亮的不得了。而且这个船的船长的家里呢，也就住在利物浦。哎呦，挂灯结彩，热闹的非凡。哪晓得，在没有到的前一个晚上，这个船出礁层了。我那个时候不像现在，出礁已经实际上靠近海岸，出礁不是一件很特殊的事情，好像。那出礁成了，那么整个的欢，这个人都死了，这个树的这个欢迎的这个意识都落空了吧？但是有个困难，什么困难呢？那个时候他们是个基督教国家，是这个谁去告诉他的太太？这个责任谁来负责呢？这个梅尔不肯，叫哪一个去？叫牧师。哎，怎么你们不同情呢？你想想看，你若是什么事的话，你怎么做这件事啊？好事不是要跑到人家怎么讲啊？怎么告诉人家这件事呢？对吧？很难嘛，对吧？很难，很不容易。但是没办法，因为摩斯嘛，大家说他要去，他已经去了，所以他就到他家里去了。一敲门，来开门的是他们的独生女儿，穿了最漂亮的衣服，头发梳得非常好看。哎呀 ，Good morning。Pastor, 啊，你晓得我爸爸今天要回来，所以你到这里来也跟我们一同吃早餐可以啊，啊，欢迎他。那个船长怎么说呢？吴小孩，啊，一下子这个太太也从厨房里面出来，把那个尾腰拿在手里面，就说：“哎呀，没事，怎么你今天早上怎么来呢？啊，这个你晓得我先生今天要早上回来了。”这个话没讲完，这个他看见这个牧师的脸的表情不一样。他就马上问：“出了什么事啊？穿成了吗？上母子上不后悔来了吗？”这三个问题一问，这个牧师点点头，说：“昨天晚上船出礁了。那个时候没扣的船很容易。”他说：“你讲的是对的。哎呀，那个太太这是晴天霹雳，牧师拉住他的手。”他就满脸的眼泪，就说了这么一句话 ：“Almost home, but lost。”差不多到家了，但是丧失了。“Almost home, but lost。”概念就这样，这个章词呢？应该蒙恩的却没有蒙恩， almost home 差不多到家了，丧失了。我真是求神让我在这里侍奉他服侍你们这个时间之内，我们教会中就没有一个人光是肉身上跟教会发生关系，信心和心灵上同神一点关系都没有。我真不盼望有一个在我们中间是丧失的。我求上帝怜悯我，让我在金耶老你们恐怕是我最后服侍的一个教会，让我免去这些忧患，让我离开世界的时候他担心你们中间有人没有蒙恩得救的，不要有一个人有一天说：“哦 ，almost home but lost， 差不多到了家了，但是丧失了。”大家低头祷告。